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3月21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国副外长称制裁伤害老百姓，夏明说乐玉成是想用民粹主义煽情，
乐玉成呢是想用这种民粹主义了，那么去煽情，然后呢去那个绑架老百姓的情绪，然后为自己了那么提供一种就是所谓的合法性。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系列报道，俄军6位将军及几十位其他高级军官阵亡。新一波疫情来袭，中国清零政策能维持多久？
这样下去经济上很难承受的，一些小店啊、小铺啊、一些主要的小商业啊、私人企业，这个都不行了，都承受不了。那么再有一些就是我们卫生系统本身也承受不了，把医生就活活给累死了。
乌克兰马里乌波尔市成千上万市民被强行掳往俄罗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3月19号在第4届战略与安全国际论坛发表演讲，在谈到国际社会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制裁时，他说俄公民海外资产被无端剥夺。有观点认为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起到了杀鸡儆猴的作用，中共现在或许要重新考虑他在俄乌冲突上的立场。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院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
夏明教授您好。
是，陆阳你好。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3月19号在第4届战略与安全国际论坛这个发表演讲的时候谈到美国和西方对俄罗斯的严厉制裁时称俄公民海外资产被无端剥夺，西方所谓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契约精神等等，恐怕再也没人相信了。乐玉成还说制裁只会给老百姓带来伤害。有观点认为乐玉成的此番表述是拿中国的老百姓做陪绑，实际是害怕中共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可能会遭到西方国家的制裁，会伤害到中共权贵在西方的巨额财产，您怎么看？
是，嗯，我认为乐玉成的这个讲话呢恐怕有几重的含义。那么一个含义呢，其实你可以看到那个中国政府尤其是习近平呢在判断这个俄罗斯呢入侵那个乌克兰呢，这里边呢出现了许多的那个错误。那么他现在的问题呢逐渐爆发出来。那么包括就是无论是就是杨洁篪跟那个斯利文，那么他们之间的这个就是长达7个小时的这种会谈呢，那么还有拜登跟习近平呢，那么也长达2个小时这种电话的这个交谈呢，那么都是显示出的问题的非常的严重。那么而且对那个就是中国来说呢，那么他现在有一个非常困难的选择，因为他前期他是押宝押在那个俄罗斯上，那么是跟俄罗斯呢是一种那个没有结盟条约的一种结盟了。那所以他现在面对着俄罗斯出现这么多的这个失败，所以呢对中国那个政府来说，显然他原来期盼的俄罗斯只要一发怒，那么那个乌克兰呢就战斗，那么俄罗斯一出兵，那么乌克兰呢就投降，那么这个显然没有那个发生，所以这场战争应该说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失败。那么现在呢习近平呢面对着普京的失败，面对着他的战略选择的这个误判错误，那么也面临着他的外交的失败。那么我相信呢他现在是想找一个那个比较那个就是合理的那个台阶了，能够就是爬下来。那么这个合理台阶当然他会用人道主义的这么一个大旗了，那么做他的虎皮，那么他就会说我们过去的决策和今天的决策还是考虑人民为先的，也就是说那个俄罗斯的人民、乌克兰的人民还有所有国家他们的人民不要受到伤害。那你知道中国人的那种就是所谓的人民这个大概念呢，往往是可以就是那个像那个人们说的像小姑娘的那个辫子了，可以任意你去那个梳理和打扮的。 那所以我觉得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这个人民政府在用人民这个的那个就是时候了，那我觉得就是一种掩饰，就是一种高度的虚伪，就是一种为他的政策的失败了，我就提供某一种台阶，这是第一个。第二，我觉得就是中国的目前的整个外交政策，那么他的很多的做法，当然并不一定是要跟西方国家叫板，或者要给西方国家发生挑战等等，或者要进行所谓的对决，他其实他更重要的是在给国内老百姓呢就是打鸡血，因为他也知道老百姓呢那个非常的就是不幸呢，中国有很多聪明的老百姓也看得出这个政权在做什么，但是呢总的来说，所谓我们看到的这种愚民那个现象了，那么这种现象还是存在，所以这批人呢是很容易就是受到这个就是民粹主义的诱惑，那么最后呢被他所捕获。那么我认为乐玉成的这些做法呢，其实还是想继续用这种民粹主义的手段，那么来去煽情呢普通老百姓。而其实中国的整个外交跟中国的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基本上从来没有正相关的，从来都是负相关的。也就是中国的外交所谓的那个他的外交的什么战略成功、中国崛起、大国崛起也好，其实经常是跟中国老百姓带来的灾难的。那么而中国的外交今天呢基本上是被权贵寡头，尤其是被大型的那个央企的这些就是集团呢，那么他们这些呢是党政军呢都合一了，那么其实被他们绑架的。那所以我觉得第二个可能呢，就是乐玉成呢是想用这种民粹主义了，那么去煽情，然后呢去那个绑架老百姓的情绪，然后为自己了那么提供一种就是所谓的合法性。那么当然最后一个，那么他当然会问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说今天在俄罗斯所做的一切，那么可能就是针对给中国发生冲突的一个预演。那么这个预演的话呢，会不会使得中国政府呢那么招架不住，那么中国政府呢怎么样那个来那个避免呢下一步呢可能这种灾难呢会发生到中国的权贵和中国的就是这个就是领导人身上。那么我想他现在呢当然也会突然就变得就是好像谦逊起来，那么他又是人民的政府，代表人民的利益，他们突然也跟人民呢变成一体了。所以任何呢美国呢你伤害我们中国任何的政府或者是国营企业等等，就是伤害中国人民了。那么我觉得他又是在用一种那个就是道德的这种就是那个占领道德制高点呢，让美国呢感觉到一种愧疚吧，让美国就说你要制定这些政策的时候恐怕呢有些艰难，因为毕竟你美国呢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在那个多元媒体的情况下，那如果我那个想动员舆论，或者我动员我在美国的这些舆论，那么来那个就是那个制约美国的角色的话呢，那我觉得乐玉成的这种呼吁呢恐怕更多的是给他在美国这边呢能够得到支持的人发出的一种呼吁，那么使得美国的外交决策呢在国内要顺利的进行，或者在国会要顺利的进行，增添更多的障碍。
中国官媒新华社3月19号发表评论文章，文中提到，在18号晚的视频通话中，美国总统拜登表示愿意同习近平主席保持密切沟通，为美中关系把舵定向。新华社的文章称，美方同中方对话沟通的需求上升。您的观点？
对，因为你可以看到了，就是拜登做事是有板有眼，那么是那个不慌不忙。因为毕竟拜登呢在政府了任职了，那么都是那个整个他的人生生涯了都是在政府各部门呢和国会里面任职的，所以他的那个一板一眼呢，那我觉得呢那个是他的一个习惯，是他的一个风格，那么这并不是他的一个弱点。因为一旦拜登呢他认准了一些事情呢，你可以看到他会想一切办法，那么那个就是在他自己的党内甚至两党，那么那个或者是政府的各个部门达成一种那个平衡，或者最后一种就是和谐了，最后一种共识了，那么去执行他的这个决策。那么同时的话，他在国际上外交上呢，他也会那个建立这种国家的联盟，那么这种同盟了，那么这样来那个支持他的外交决策。同时呢，他对他的这个就是对手了，他也会先把就是话了那个讲清楚，就是这就是一种那个君子了后下手为强，就是说我们先呢给你去讲清楚，你如果做什么，最后的后果会是什么。那么我认为拜登跟习近平的这个通话的一个目的就是说，他第一认为就是对中国了，他不愿意就是直接发生冲突，但是对中国最后不得不发生冲突的话呢， 他不想这个冲突了是产生于误会，那么他就想把这个误会了要消除，也就是我们大家都清晰的认识到我们的国家的利益，我们的战略的这个利益在什么地方。那如果你愿意那个有意识的去选择跟美国去那个对撞的话呢，那么美国的话呢，那也已经给你讲清了他的事态的后果。那么所以我想的话呢，这恐怕是拜登呢，那么他那个做事情的主要的这么一个原因。所以这里边当然是美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那么他的任何的做事情，那你可以看到美国有一个国际关系的基本的理论，就是民主国家不会对民主国家去开战，但是民主国家对专制国家呢，有时呢反而会开战的，就是频率会更高。那么其中一个主要的关键因素就在于民主国家受制于他的国会和那个公共舆论的那个钳制以后了，他就不可能很就是那个随意的那个去做冒险主义。那么他必须的就是说我挨了第一拳以后，我的任何的作为都是一种反攻，都是一种防卫，都是一种自卫，那个就是那个反击，或者是一种那个正当防卫，是一种正义战争。那么只有这样的做法才会得到美国的整个公共舆论和美国的所有的这个民主体制的这个就是支持，这样美国的国家的军队了，那么才会那个师出有名。那所以我那个认为，如果中国政府或者中国的官方媒体来解读，好像是美国好像又有求于中国，或者美国更有欲望要跟中国去那个沟通的话呢，因此彰显了中国的地位的提升，或者中国目前是处于一个最具有调解的这么一个就是地位的话呢，那我觉得是误读了那个民主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决策。拜登上台以后，那你会发现就中国误读了很多。那么中国误读了很多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仅对那个拜登这个领导人呢不了解，那么误读他，而且他们对整个民主国家的那个就是基本的决策程序我觉得也是误读。那么这种误读的话呢，当然那个最那个经典的表现就是王沪宁写的那本书，就是美国反对美国，他就把一个多元社会变成了一个就是说你们自己就是在相互反对的一个国家。那么这就是一种那个高度的误读。
拜登总统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与习近平通话被认为是与虎谋皮，中国当局在俄乌危机上的立场不可能让美国满意，您是怎么认为的？
对，这里边呢总体来说美国呢对中国目前的判断有两个结论呢，有一部分人而且是绝大多数人认为中国呢是不可救药了，就是说他不可能在这场就是俄国呢那个入侵乌克兰这个问题上了对我们有任何帮助，就是我们根本就不要去祈求了。当然另外有人认为呢，就说如果中国呢那么愿意呢在这个就是乌克兰危机上跟美国表现一些良好的意愿合作的话呢，那么可能呢就说可以会使得中美关系了那么维持在一定的这个水平上，那么也不至于那个太恶化，那么也给中国了某一种就是机会了，就是在这些具体的问题上大家能够那个合作，能够也有一些良好的这种那个就是出发点呢，就不是就是故意的就是要让你去失败。这是两种不同的分析，我是第三种观点，这两种观点我都不完全就赞同。那我认为习近平呢，那么是那个目前出现了一个战略的一个巨大的失误，那么他那个于己于私的这种于公于私呢，他有他的不同的这个想法。其中一个想法当然他是要捍卫他自己的权力地位，因为他在搞他的个人崇拜，他想二十大还要像那个连续任职终身任职，而他现在学的这一系的东西，那你看到都是在抄袭就是普京的那个就是作业。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普京呢那么最后要那个就是惨败，那么甚至可能面临的崩溃，甚至可能变成下一轮的那个萨达姆侯赛因或者是那个穆阿默尔卡达菲了，那么我觉得对习近平呢他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权力的一个威胁，那么是他能不能坐稳这个位置了，我认为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威胁。所以这里边呢就一个根本的问题，习近平能不能转，那么习近平他有没有空间转，或者中国共产党中国的党内的人有很多跟他有不同的意见，是想给习近平再一次机会。因为习近平现在你可以看到无论在政治经济，那么在国内经济在外交上都已经犯错误都犯过犯完了，没有哪一个地方习近平没有犯错误。那么所以的话那你可以看到，那么中共的领导人那么一大批人现在就说要任期全满，他们都要走，那么是让这个不断犯的错误把中国引向到一个歧路的一个领导人，那么最后还要继续终身任职了，还是有的领导人就是说我也拼一下了，反正我也就是下台了，或者有些老人呢 说反正我已经是退居二线了，我是那个完全交班，按时交班，守规矩的。那么现在有人不守规矩，那我是不是该发声呢？那么所以这些的都会激化党内的这种矛盾。那么因为毕竟习近平呢，他要把中国共产党完全驯服成像就是斯大林和毛泽东那样的情况了，我觉得基本上已经不可能了。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社会、中国的领导人已经不是50年代和60年代的那个情形了。那所以我认为中国那个党内或者这个政治体制内部和社会民间呢，还可能有一股积极力量了，那么可能还会形成一种新的一种就是较量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中国的一个选择有更大的一个选择，并不完全是就像我刚才说的跟美国来说是完全对抗，或者说那个就是跟俄国的完全结盟，但是另外有中国重新调整它的战略，那么就不跟美国对抗了，他也可以就是说不跟俄罗斯结盟了。那么这样的话呢，那我觉得不让那个就是中国呢就是在那个人类的历史上呢站得错的一方，但是同时呢，那我觉得也不是就是让中国呢继续接受一个个人专制，同时呢让习近平呢能够就是退出历史舞台的话，那我觉得这种选择可能性呢，我觉得都还是那个存在。所以我认为这个目前的事情发展的非常复杂，那么我们还有待观察，因为现在我们总的来说是进入一个大历史时期，而一旦有战争在爆发，而且一旦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威胁，那么有这么多交叉的危机的叠加，那么无论是经济还是疫情，那么还是战争，那么还是就是各国国内的这种老百姓跟政府的关系，那我觉得这种多重的危机呢带来的这种不可预测性呢，会让我们呢有想不到的那个历史发展方向。但是总的来说，纵观目前重大的这些事件的走向呢，我觉得历史的那个弧形呢，总的来说还是照着正方在走。总的来说，我还是表示一点那个有更多的乐观。
据中国外交部网站刊发的3月18号拜习会消息，习近平指出，目前中美关系还没有走出美国上一届政府制造的困境，反而遭遇了越来越多的挑战，特别是美国一些人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这是十分危险的。习近平还说，台湾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将会对两国关系造成颠覆性的影响。台湾问题被认为是中国在国际热点问题上跟美国合作的交换条件，您怎么看？
是，你可以看到拜登呢，这是给习近平的那个通话了，有两个就是其实重要的目的了。那么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说，我把这个就是选项呢给你说清楚，我并不就是要求你给我承诺或者回答，那么我只是让你呢就是说去那个思考，你们的决策程序去那个权衡，那你们的这些那个利弊得失了，你们去那个周全考虑，最后你们呢未来怎么做，那就是你们自己去选择了。那么这是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那么拜登呢也想那个说得非常清楚，就是我们不要造成这个误会，所以呢就说我们从来没有改变我们在台湾的这个立场。那么在这个台湾的立场就是那个非常重点，两个重点。第一就是说，美国从来没有认为世界上有两个中国，那么美国呢一直是承认呢世界上呢现在只有一个中国，而且呢也承认了接受了就是说台湾跟大陆双方呢都认为呢就是有一个中国，那么所以这个美国政策从来没有变。那么第二个呢，美国那个重申就说，我们那个坚决了就是反对就是台湾呢寻求就是独立，同时我们也坚决反对那中国那个大陆方面呢通过武力呢要去统一台湾。所以我觉得这种那个就是结局的话，这种发展呢不像就是习近平说的啊，好像那个跟那个就是拜登呢或者有一个什么交换的一个条件。那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里边呢，到底这个危机爆发不爆发，台湾这边的那个危机可不可能成为一个中美那个冲突的这么一个导火线，甚至成为一个中美大战的世界大战的一个导火线呢？我觉得其实那个主动权呢，其实这里边呢还是掌握在中国手中，因为美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总是后下手为强。那我经常就在讲，美国人读的是克劳塞维茨，中国人读的是孙子，那么孙子兵法，那么对美国人呢，总是克劳塞维茨教导他们说，总是打防御战，这是最好的战争。美国是可以预测的，他永远是打防御战。但是呢，中国呢，那么他有时候也说，我兵不厌诈，我唱空城计。但是你的兵不厌诈，唱空城计，是不是可能把事情搞坏，或者是不是那个意外的引起了你预想不到的冲突？那么这个恐怕是中国呢应该把那个把握掌控的。
感谢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连线采访。
拜习二次视频会再现僵局，中方忧今日俄罗斯明日中国。美国总统拜登周五3月18号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视频会时，警告中国若向俄罗斯提供任何物质支持将承担后果。不过对于美国的警告，中国学者普遍认为习近平应该不会照单全收，因为中国也担心万一俄罗斯战败，西方恐发动类似制裁来对付中国，也就是今日俄罗斯明日中国全盘皆输的终局。美国之音文东台北报道。
时隔四个月，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18日周五举行第二次视频会。对此，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形容两国元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二次会谈极不寻常，而两次对话的气氛也大相径庭。相较于2021年11月16日的第一次视频会，这次拜习两人视频会不仅全程不对媒体开放，两国元首的表情也严肃许多。从会前到会后，拜登政府一再重申拜习对话的重点在于警告中国切勿提供军事物资给俄罗斯，也不要金援俄罗斯或助其规避经济制裁，否则将承担苦果。但中国官媒新华社所发布的通稿却只字未提美方警告，仅称中美双方就乌克兰局势交换意见，并引述习近平指称俄乌冲突一个巴掌拍不响，解铃还需系铃人，呼吁美国、北约与俄罗斯展开对话，找出问题的症结，并化解俄乌双方的安全疑虑。根据美方最新的情报，俄罗斯近期要求中国提供无人机、地对空导弹、加密通信设备和便携式军用口粮等物资，中方也积极响应。但对此指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于3月18日的例行记者会中严辞反驳，并称美方散布虚假讯息，对中方抹黑施压。对拜习的第二次视频会，位于北京的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学者赵通指出，中国在当前局势下灵活的空间变得非常小，因为一方面要维持中俄的战略伙伴关系，另一方面又要对外释放中国是个负责任大国的信号。他说，俄乌战事陷入焦灼后，西方各国敦促中国谴责俄罗斯的压力越来越大，但中国只能维持其所谓中立且笼统的姿态。不过西方也唯恐施压过猛，反而把中国推向俄罗斯，因此给中国留下了有所模糊和讨价还价的空间。在此前提下，赵通认为中国很难完全遵从西方的要求，其中最难妥协的尤其是拒绝对俄罗斯提供经济援助。赵通告诉美国之音，
中美两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期待是错位的。在提供经济支持方面，中国长期来是真的认为经济制裁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手段。中国长期的传统就是反对经济制裁，尤其是西方的经济制裁会直接影响了中国的巨大的经济利益等等，所以这方面的反对是毫不意外的。
习近平在视讯会上也明确表态，他说实施全方位无差别制裁，受罪的还是俄罗斯老百姓，如果进一步升级，还会引发全球经贸、金融、能源、粮食、产业供应链等重要危机。位于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毅伟也认为，中国不加入制裁俄罗斯的立场相当坚定。他说，过去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对朝鲜和伊朗展开的制裁，中国都参加了，但这次对俄罗斯的制裁未经安理会同意，而是按照美国的国内法来发动，若要强迫中国参与，不具合法性。王毅维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老百姓在观察西方没收俄罗斯的财产等等，他不是强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吗？怎么这个时候又违背自己的这些承诺了呢？
此外，对外界期待中国发挥其对俄罗斯的影响力，促使俄罗斯总统普京停战，北京学者赵通认为可能性不大，因为中国政府主观上并没有信心能够左右普京的战争决策，中国只能做到在军援俄罗斯的决议上改弦易辙。 赵通告诉美国之音，
不管是不太敏感的像军用的食品呢、还是更敏感的武器装备的援助，也许中国觉得没什么太大不了的，但是现在由于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美国这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直接的发声，我觉得是有可能使中国更谨慎的形势，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可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美方情报界一度盛传中国事先知情且默许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唯要求俄方将战事推迟到北京冬奥会结束后，但中国驻美大使秦刚3月15日特别投书华盛顿邮报，称此纯属虚假讯息，目的在向中国推诿甩锅。他同时指责部分美国官员威胁制裁按住俄罗斯或对俄乌战争保持沉默的中国企业。对此，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中国学者都认为，就算中国真的被俄罗斯这个习制的老大哥摆了一道，轻启战端而连累中国遭国际施压，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不会放任俄罗斯被彻底击败。北京学者赵通分析，中国的认知是北约东扩才是俄乌战争的导火线，俄罗斯是被迫捍卫自身合法的国安利益，且开战后西方各国又联手以非道德非法手段全面压制俄罗斯，企图挑起其境内的动乱，以最终实现普京政权的更迭。中方的逻辑反映出其和俄罗斯同样有着反西方的共识。赵通认为，中美立场时有对立，可能终有必须摊牌的一刻，这让中国很难不忧心西方现在对付俄罗斯的手段有一天也会用在中国身上，这让中俄更因此同病相怜，反而走得更近。中国人民大学的王义维则认为，俄乌在东欧开战，美国却紧盯着中国，再加上美方2月才刚出台的印太战略报告处处剑指中国，这证明相较于捅出麻烦的俄罗斯，美国的眼中钉还是中国。俄乌局势让许多国际观察人士发出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情语，因为他们担心中国可能受到俄罗斯的鼓舞而对台冒进，但中国学者说，听在中国人耳里，他们反而心生今日俄罗斯明日中国的恐惧。王义维告诉美国之音，
两岸关系当然现在还是有问题，但是不至于擦枪走火啊。为什么一定要跟乌克兰这个情况相提并论呢？难道他以乌克兰问题制裁俄罗斯，接下来在台湾问题上也要如法炮制呢？是不是乌克兰问题上只是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进行所谓的脱钩啊、制裁的一个演习呢？美国不断的在搞这样的动作，就会让中国老百姓会这么想。
俄乌战事2月底爆发之初，中国境内不少分析人士曾乐观预言，俄罗斯此举将为中国创造新的战略机遇期，因为若美国的注意力转移到欧洲，中国就更能在亚太地区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但事与愿违，中俄在2月初发表无上限的伙伴关系后，当俄罗斯一跃成为全球公敌时，中国的形象也难免受到拖累。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黄介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俄罗斯一向在美中两强角力中带有筹码色彩，但当俄罗斯因轻启战端而导致国际威望及影响力衰退后，中美间的竞争态势将更为突出。黄介正说，
美国比较担心的是中俄两个比较专制的政体跟自由民主体制或者是世界秩序会形成一个挑战，那么美国最不希望见到中俄合作。如果俄罗斯的威望和影响力下降的话，本来就已经是两强竞争了，那么更会凸显中国大陆的压力。
由于中国面对的风险看似不断上升，北京学者赵通认为，俄乌战事或可让台海局势引以为鉴。他说，中国社会近年洋溢着武统台湾唾手可得，甚至中国完成统一大业后能借此向国际展示大国崛起的看法，但这股乐观情绪将被重新审视，也有助于中国决策圈在未来的地缘战略发展上做出更为审慎冷静的判断。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台北报道。
接下来是一组有关乌克兰局势的报道。俄军6位将军及几十位其他高级军官阵亡。俄军炮击哈尔科夫，造成至少5名平民死亡。乌克兰苏梅地区几十名孤儿被安全撤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一位高级顾问星期天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已有6位俄军将军以及几十位其他高级军官在战斗中阵亡。 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星期天在推特上贴文指出，俄军高级将领的高死亡率反映出俄军完全缺乏战备，他认为俄军过于依赖庞大的兵力和巡航导弹。俄罗斯军方尚未确认有任何将军在乌克兰阵亡，但是俄国退伍老兵组织全俄伞兵联盟一位成员证实，有一位将军在乌克兰阵亡，他就是俄军第七山地空降师师长安德烈·苏霍维茨基少将。不过此人的网上贴文很快就被删除。乌克兰东部城市哈尔科夫的市政当局星期天表示，俄军当天一大早最新一轮猛烈的炮火造成了至少五位平民的死亡。作为乌克兰的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几乎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开始就遭到俄军的围困和持续的轰炸与攻击，但是俄军在乌克兰军民的英勇抵抗下仍然无法攻进或夺取这座城市。哈尔科夫警方说，星期天一早遭俄军炮击身亡的五位平民中包括一位年近九岁的男孩。乌克兰当局星期天表示，几十位乌克兰孤儿已经从战火纷飞的东北部城市苏梅安全撤离。苏梅州州长吉维茨基星期天在脸书上表示，一共有71位孤儿被安全地从苏梅市的人道走廊撤离。吉维茨基指出，很多这些被撤离的孤儿都是婴幼儿，而且需要持续的医疗照顾。吉维茨基还透露，这些被安全撤离的孤儿将被送往某个外国，但他并没有说明是哪一个国家。苏梅市和许多其他乌克兰城市一样，在俄军入侵乌克兰初期就遭到俄军的围困，而且俄军还持续对市内目标进行炮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六呼吁与莫斯科举行全面和谈，并且敦促瑞士加大打击俄罗斯寡头。他说，这些寡头用他们的钱帮助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
泽连斯基对巴尔尼的一次反战抗议民众说，瑞士银行是发动这场战争的人们的钱的所在地，他们的账户应该被冻结。泽连斯基经常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呼吁外国受众为他们的国家提供帮助。他在一次音频讲话中说，乌克兰的城市正在被生活在欧洲、生活在美丽的瑞士城镇，在你们的城市拥有房产的人们所摧毁，剥夺他们的这种特权真的很好。中立的瑞士不是欧盟成员国，但瑞士已全面通过欧盟对俄罗斯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包括冻结他们在瑞士银行的财富。在周六早些时候的一次讲话中，泽连斯基敦促莫斯科现在就举行和平谈判。我希望现在每个人都能听到我的声音，尤其是在莫斯科，现在是时候该和谈了。他在视频讲话中说，现在是恢复乌克兰领土完整和正义的时候了，否则俄罗斯的损失将大到需要几代人才能恢复。美联社3月19日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军队对马里乌波尔的包围将以他所说的战争罪载入史册。如此对待一个和平的城市，占领者所做的是一种恐怖的，将在未来几个世纪被铭记。泽连斯基在周日早些时候对全国发表的夜间视频讲话中说，泽连斯基对乌克兰人民说，与俄罗斯正在进行的谈判既不简单也不愉快，但却是必要的。他说，他星期六同法国总统马克龙讨论了谈判的进程。他说，乌克兰一直寻求和平解决，此外我们现在对和平感兴趣。
乌克兰马里乌波尔市成千上万市民被强行掳往莫斯科。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正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天3月20日谴责俄军对乌克兰东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的围困是会被记住几个世纪的恐怖之时，马里乌波尔市政当局表示，该市成千上万的市民被强行掳去了俄罗斯。过去这个星期，有好几千马里乌波尔的市民被掳往俄罗斯领土。马里乌波尔市政委员会星期六晚间的一份声明说， 俄罗斯媒体有报道说，最近几天有大巴将好几百所谓的难民从马里乌波尔运往俄罗斯。马里乌波尔市政委员会还表示，俄军星期六炮击了马里乌波尔一所艺术学校，当时有400多市民在该校藏身，但是伤亡人数一时并不清楚。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马里乌波尔在俄军入侵乌克兰之初就被包围，而且过去三个星期俄军持续对该市狂轰滥炸，被困城内的几十万居民目前没吃没喝没电，运往该市的人道救援物资也遭到俄军的阻拦。
据美联社3月20号的报道，俄罗斯军方表示，他们用远程高超音速导弹和巡航导弹对乌克兰军事设施进行了一系列新的打击。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伊戈尔·科纳申科夫少将星期天说，高超音速导弹匕首击中了位于黑海港口米克拉伊夫附近的克里提亚尼夫卡的乌克兰燃料库。这次袭击是俄罗斯连续第二天使用匕首导弹，这种导弹能够以10倍音速打击2000公里以外的目标。前一天，俄罗斯军方表示，匕首导弹首次在作战中使用，摧毁了乌克兰西部卡尔巴金山脉迪里亚廷的一个弹药库。科纳申科夫指出，俄罗斯军舰从里海发射的口径巡航导弹也参与了对科斯蒂安尼夫卡燃料库的袭击。他说，从黑海发射的卡利布导弹被用来摧毁乌克兰北部切尔尼西夫地区尼钦的一家装甲维修厂。科纳申科夫补充说，另一次从空中发射的导弹袭击了乌克兰在日托米尔北部奥夫鲁奇的一处设施，外国战斗机和乌克兰特种部队驻扎在这里。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再次谴责发生在乌克兰的大屠杀。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天将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称为无端的、毫无道理的大屠杀，同时呼吁有关国家领导人停止这场令人厌恶的战争。教宗是星期天对圣彼得广场成千上万的民众发表演讲时做上述表示的。教宗虽然没有点名俄罗斯，但是在俄国总统普京挥军入侵乌克兰之后，他对这场战争的谴责声量却在持续增大。教宗此前曾把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暴行称为不可接受的武装侵略和杀害儿童的野蛮行为。他还说，战争就是疯狂，称乌克兰为苦难的国家，呼吁停止暴力行为，建立人道走廊以及重返谈判桌。教宗在战争爆发后还曾表示，在乌克兰，血泪之河正在流淌，这不仅仅是一场军事行动，而是一场播种死亡、毁灭和苦难的战争。一旦人类遭到变态滥权和党派利益的威胁，手无寸铁的人民就会被迫遭受各种各样的残酷暴力。教宗星期五在给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举行的天主教大会发去的信函中指出，方济各在星期天圣彼得广场的演说中表示，针对乌克兰的暴力入侵，很不幸仍没有缓解，这是一场毫无道理的大屠杀，每一天杀戮和暴行都在重复，他说。
北约爱国者防空导弹部队进驻斯洛伐克，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斯洛伐克国防部长亚罗斯拉夫·纳德星期天表示，首批配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北约多国部队已经进驻斯洛伐克。纳德说，爱国者防空系统的部署工作未来几天将持续进行。德国和荷兰同意将他们配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部队调往斯洛伐克。这些部队也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北约多国部队部署在斯洛伐克2100人部队的一部分。北约此举也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强化其东翼防卫计划的一部分。纳德感谢德国和荷兰增援斯洛伐克防卫的义举， 他表示，爱国者防空系统一开始将运往斯洛伐克中部的斯利亚奇军事基地，然后将部署在斯洛伐克境内的各个地点，以求最大面积地保卫斯洛伐克领土。纳德过去曾表示，愿意将斯洛伐克拥有的俄制 S-300 防空系统送去支援乌克兰，但前提是斯洛伐克能够得到新的替换防空系统。纳德星期天没有再提将 S-300 送往乌克兰一事，而是强调爱国者防空系统是对斯洛伐克 S-300 系统的补充。
波兰示威者阻拦进入白俄罗斯的卡车，抗议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波兰官员星期天表示，由波兰前往白俄罗斯的卡车由于遭遇抗议俄罗斯以及白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示威者的阻拦，已经在过景点沿线的公路上大排长龙，长达40公里。示威者中有乌克兰人，也有波兰人，他们呼吁立即停止与俄罗斯及其盟友白俄罗斯的贸易。示威者在波兰与白俄罗斯的公路口岸科罗茨钦的抗议活动过去两个星期来时断时续，他们希望以此对莫斯科施加压力，以便早日结束俄军在乌克兰的侵略行动。最新一轮发生在波兰东部的拦车抗议活动始于星期六一大早，示威者的诉求就是不与俄罗斯贸易。当地一位税务官员表示，通往科罗茨钦口岸的公路上，星期天一早已有950多辆卡车在等待通关进入白俄罗斯，而等待的时间高达32个小时。目前这条公路已经关闭，警方正试图将示威者与卡车以及卡车司机分离开来。自从波兰通往白俄罗斯最大的公路口岸库日尼卡去年11月因为难民问题爆发冲突而关闭以来，科罗茨钦公路口岸就成为两国间最重要的卡车运输通道。波兰总理马特乌什·莫拉维茨基曾呼吁欧盟关闭所有与俄罗斯贸易的陆路和海上运输通道。
从列宁格勒到哈尔科夫，八旬老妇两次惨遭围城战。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现年87岁的退休图书馆管理员玛加丽塔·莫罗佐娃做梦也不会想到，她一生之中竟然经历了两次令人恐怖的围城战。1941年，当纳粹德国开始历时两年多的围困列宁格勒之战时，年仅7岁的莫罗佐娃正好被困在列宁格勒，目前这座城市已经改名为圣彼得堡。德军当年的围城战破坏了城内的公共设施，以及粮食、饮水和能源供应，导致大饥荒，而且军事行动也导致上千万军民的伤亡。莫罗佐娃战后移居乌克兰的哈尔科夫，而且在这里一住就是60年。我再也想不到，在我老年的时候又赶上一场新的战争。莫罗佐娃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我就是做噩梦也想不到一场大屠杀再次出现，太恐怖了。哈尔科夫是乌克兰第二大城市，距离俄罗斯边界只有25公里。在俄军入侵乌克兰初期，哈尔科夫就被俄军围困，而且不断遭到俄军的炮击。莫罗佐娃表示，他还记得小时候与妈妈一起在老旧的建筑物过道中躲避纳粹轰炸的情形。当轰炸哈尔科夫开始的时候，当防空警报一响，我们又去过道躲藏，我们也不知道这是否能保护我们。莫罗佐娃说，看到年轻人死亡，看到美丽的建筑物倒塌，太恐怖了。
中国一年多来首现新冠死亡，严厉清零政策似有微调。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中国吉林省的新冠病毒疫情反扑仍旧严峻， 除连续一周多确诊感染病例，每日突破上千例外，3月19日还首次报告自2021年1月以来的两例本土感染患者死亡。中国2021年全年只报告了两例新冠病毒感染死亡，是当年1月25日报告的。据中国国家卫健委3月20日公布，过去一天新增1737例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其中本土病例占1656例。在新增确诊中，吉林仍然最多，有1191例，福建158例，山东和广东各有51例，辽宁、甘肃、河北、浙江、黑龙江、上海以及陕西都有双位数的新增病例。同时，当局报告新增2316例无症状感染个例，其中2177例是本土个案，河北最多有534例，上海492例，山东380例，吉林303例，辽宁132例，福建109例。此前的3月19日，中国报告过去24小时新增2157例本土确诊病例，其中吉林省有1674例确诊，各537例无症状感染。吉林省单日新增感染人数已经连续7天破千，并报告两例本土死亡。中国仍坚持严厉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一旦发现感染个案，当局立即通过追踪密接，采取封小区、封区甚至封城的重点隔离，以及大规模强制全民核酸检测等措施，迅速控制疫情蔓延。但是清零的防疫政策造成社会以及经济成本巨大。不过，《纽约时报》3月20日报道，在新冠疫情进入第三年之后，北京试图在微调防疫政策，在命令各地扑灭疫情的同时，要限制严厉隔离措施所带来的经济痛苦。报道表示，上个星期，习近平第一次敦促官员们减少防疫措施对民众生活的影响。报道说，这一调整主要是出于需要。目前在最新一波疫情中的过去几个星期积累的32000多起确诊病例，多数都是传染性极强的奥密克戎 BA.2 亚变异株。纽约时报援引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力的话说，习近平释放出愿意调整及减少对经济影响的意愿，但并不是要政府放弃控制。严厉的清零政策仍意味着，如果官员管辖范围内大面积疫情爆发，他们丢官的政治成本仍然巨大。中国官媒报道，已经有20多位地方官员在最新疫情中因为抗疫不力而被撤职。同时，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日常生活在这次疫情反扑中再次被打乱。数千万的民众目前仍在某种形式下的封城状态下，大批工厂暂时停工，卡车运输被延误，进一步拖累已经紧张的供应链。在深圳和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一些地区的日常生活全部中断，办公场所、学校暂时关闭，民众被要求居家隔离。
新一波疫情来袭，中国清零政策能维持多久？中国大陆的新一波疫情达到了2020年初武汉疫情之后的巅峰。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3月1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3月17号0时至24时新增2461起确诊案例。作为重灾区的上海、吉林、深圳等省市，部分地区仍在实施严格的封闭和隔离政策。虽然最新版的新冠治疗指南在某些细节上有所放松，但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近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表示，要坚持动态清零政策。然而，严苛的清零政策已经从各方面影响到人们的工作生活，令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居民倍感疲惫。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
中国大陆自二月底三月初开始面临新一波新冠疫情来袭，从三月中旬至今，全国累计报告新增病例已经过万，波及几乎所有省市自治区。三月十三日，深圳市政府突然发出公告，全市公交地铁停运，社区小区产业园区全部实施封闭式管理。自三月十四日到二十日期间，全市人员非必要不离深圳，确有特殊需要一律凭二十四小时核酸阴性证明离深。深圳有常住人口1700到1800万，计划要在3月20号之前完成三轮全员核酸检测。富士康深圳代工厂当天宣布暂停深圳龙华科技园、观澜科技园两个园区的生产，这两大园区主要负责代工苹果公司的 iPhone、 iPad 还有电脑。曾被誉为疫情管控最人性的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也不能幸免疫情来袭。上海交通部门13号宣布，所有客运站14号开始暂停营运。1月份上海曾经有一个小高峰，后来得到控制，2月中旬之后确诊病例又开始攀高。3月中旬，有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网民称，此轮疫情是由于作为隔离点的上海华亭宾馆管理疏漏引起，造成大规模扩散。虽然无法证实源头，上海新增感染者连日以三位数字攀升，造成多个小区被封，市民被要求进行一轮又一轮的核酸检测。毗邻上海的一些江苏城市如无锡、南通等，甚至要求民众举报来自上海等疫区的人员，最高奖金超过10000元。为缓解上海市的疫情防控压力，民航局宣布自3月21日到5月1日，国航、东航等五家航空公司22条国际航线入境点将由上海浦东机场调至成都、大连、福州、昆明、重庆等12个口岸机场。吉林省也面临形势非常严峻的疫情挑战。3月初开始，吉林省每日新增感染人数持续过千。吉林3月14号下发通知宣布封省，禁止本省人员跨省跨地区流动，中小学以及幼儿园全部停课，居家开展线上教学。人口约900万的东北工业之城长春也宣布全市机关居家办公，企事业单位停止运营，学校停课，公交、出租车、地铁停运，全市小区单位实行封闭式管理。日本丰田汽车14号表示，位于当地的工厂停工，重启生产时间无法确定。吉林省省长韩俊14号在疫情防控会议上说，要在一周时间内实现社会面清零。吉林省目前已有包括吉林市市长王璐在内的16名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遭到撤职和处分。曾经任世界卫生组织顾问的徐先生告诉美国之音说，
现在但是说都这么问责，所以说呢，这官员也战战兢兢的，就是说天天是去为这个事承担压力去。现在官员非常那个难受，特别是卫生部门的官员。
生活在广州郊区的市民方先生是一名经营零食小吃的电商，此番疫情让他切身感到了封控给生活带来的压力。尽管他仍然可以在广州市内活动，但是日常供货却来自河对岸的东莞大朗镇。大朗已被列为高风险地区，目前和广州的交通处于暂停状态。
东莞如果要游泳到我们这边来，他们就叫做偷渡。现在广州这边还没有封控，但是东莞那边跟深圳已经封死了。
方先生告诉美国之音，他目前很为自己的生意感到愁苦。
我们现在都已经拿不到货了，现在已经那个包装材料已经拿不到了，因为全部在东莞生产的。我们都很担心，如果这种情况不会到要拖到什么时候。我们已经付了钱的了，他们准备发货的了，第二天就告诉要停工不能发。
世卫组织前顾问徐先生表示，他担心中国严苛的隔离政策会非常影响民生，
这样下去经济上很难承受的。一些小店啊，小铺啊，一些主要的小商业啊，私人企业这个都不行了，都承受不了。那么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卫生系统本身也承受不了，把医生就活活给累死了，长期这么弄，今天做核酸，明天做核酸，有的城市今天援助这个城市了，明天到那个城市去了。
广州的方先生说，他虽然也担心家中老人的健康问题，可是周围很多人因为严厉的风控，生活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影响。
还房贷怎么办？还车贷怎么办？孩子上学，推销学费那些怎么办？都要考虑人家要开工才有钱呢、啊，不开工钱哪里来的？
三月初，位于闵行区的上海三思电子工程有限公司出现阳性病例后，员工全部被封闭在公司内，六天不能回家。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的一段视频显示，大批员工集结并用扩音器喊话，批评上海市政府把所有责任归给企业，防疫政策缺乏人性化考量。中国大陆不少网民表示，已经对持续清零政策感到疲惫。在网易新闻界面，关于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表示要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的评论区，一名网友抱怨说，除非像朝鲜那样不跟外界来往，否则以后就只能天天做核酸，经常封城封小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3月17号召开会议，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会上说，要坚持科学精准动态清零，尽快抑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香港大学生物医学院教授金东彦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目前确实有很多人对中国大陆严厉的清零政策表示疑虑，但是他认为这种政策的出台有一定的道理，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个，跟香港一样，这个老人的接种率比较低，如果他这个不完成了这个提高呢，那他就会像香港一样发生大量老者的死亡，那这样的话呢，是也不是他们所愿意看到的，所以呢，他不得不继续的实行这种清零的政策。
金东彦说，第二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中国太大了，资源分配也很不平均。
如果说有大量的病人，即使他们没有什么大重症，即使这样的情况呢，它可能也会造成这个医疗资源的挤兑和造成对这个医院体系的冲击，最后呢，造成一个灾难性的后果。
最后，他认为对国产疫苗有效性的担忧，使得决策者无法有足够的信心采取开放政策。前世卫组织顾问徐先生表示，他认为目前的严格清零政策不可持续，并且已经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
要立刻改变这种清零的说法，这是错误的，不科学的。
他认为不光要放弃清零的想法，大规模检测核酸也没有必要。中国国家卫健委15号发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9版，提出轻型病例集中隔离管理，根据病情确定隔离管理与治疗场所，不再要求轻症病人前往定点医院治疗，被外界解读为释放出放宽防疫管控的信号。在此之前，第8版的诊疗方案已经用了一年。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就此对媒体表示说，标准的改变使感染者隔离时间大幅度降低，既让感染者尽早回归正常生活，也避免了医疗资源的浪费甚至挤兑。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
韩国新总统另择办公地点，青瓦台将对公众开放参观。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韩国当选总统尹锡悦3月20日召开记者会，公布将总统办公室从青瓦台搬至首尔龙山区国防部办公区内的国防部办公总部大楼，并将青瓦台对公众开放。这方案将打破韩国几十年来的传统。在3月9日选举中险胜的尹锡悦周日还表示，他还进一步将总统官邸搬至汉南洞陆军参谋长官邸，这一区域住有许多商界高官和外交官。尹锡悦在竞选中承诺将总统府办公室搬迁至一个更容易让公众接触的地方，并将青瓦台对外开放。他曾说，青瓦台的地点和设计让外界批评韩国领导人被与公众隔绝。法新社报道说，尹锡悦这一设计计划引发了韩国人不同的反响，甚至他们的支持者也敦促他尽量减少新办公室及官邸对附近商家和民众造成的不便。而在对立的民主党的一些官员则指责尹锡悦是受到源于中国风水学说的影响后，也引发了一些风水大师的激辩。有风水大师曾说，青瓦台的地点不吉利。在韩国过去25年变成民主社会的过程中，六任韩国总统中四位在卸任后不是被监禁就是自杀。尹锡悦的团队反驳有关受到风水考虑影响的说法，坚称这一搬迁将改善公众的接触及与幕僚的沟通。他们还说，青瓦台已经变成一处墓园，被森林和严厉的保安包围，非常孤立。 尹锡悦表示，搬迁是为国家未来考虑做出的决定，是为了更好的履行职务。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再见。